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。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后的审判主要有三种。第一种是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受审的对象指的是复活和活着被提的基督徒。为了让得胜的信徒能够进入千禧年的国度，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第二种审判是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，受审的对象主要是主再来时地上还活着的人，包括外邦人和原来不信主的犹太人。我要判断谁是有资格进入千禧年国度做百姓。第三种审判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受审的呢是头一次复活里无份的死人，时间是在千年国度以后新天新地以前。这是谁有资格进入新天新地的审判。今天我们的读经经文所指的审判就是第二种荣耀宝座前的审判。我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肉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给你吃；渴了，给你喝；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，留你住；或赤身肉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人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不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不留我住；我赤身肉体，你们不给我穿；我病了，我在监里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肉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不伺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主耶稣说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地上的万民要聚集在他荣耀的宝座前，他要根据人在世上对待主耶稣的态度，把他们区分为绵羊和山羊。所谓对待主耶稣的态度，也就是他们如何对待神的选民。那时王要向右边的人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而这些义人将在千禧年的国度里做百姓。这是被王放在右边的这一批叫做绵羊的，所以在这里并不是指着承受永生，而是指着可以进入千年国度里做百姓。因为这些人在大灾难期间善待了神的选民，在大灾难期间神的选民圣徒们受到逼迫的时候，他们接待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他们冒着危险去鼓励他们，看望他们，去给他们穿，给他们吃，渴了给他们喝， 因为选民们没有办法做买卖，他们受到了各样的伤害和逼迫，而这些帮助的人，主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赏赐，就是让他们有份于享受那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国度。主给这些人机会，就是要让他们在国度里能够更清楚明白地认识救恩，而有机会可以来承受救恩。至于山羊，他们被诅咒的原因不是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，而是没有去做应该做的事。他们没有善待受逼迫的信徒和犹太人，所以耶稣对左边的人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这个阴间的永火原是为撒旦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，但是人犯罪堕落之后，魔鬼撒旦就进入人的心中，一切不肯从他辖制里面出来的人就会跟着他们一同灭亡。而神把他的儿子赐下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，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我们要传福音，为的就是要把人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，让他们能够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，脱离一切仇敌的权势，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里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脱离了将来永火的审判。而当这些人看见了神的选民圣徒他们那样的恶，却没有怜悯的心，不给他们吃，渴了不给他们喝，做客旅没有地方住，也不留他们，赤身肉体也不管他们，他们便是神眼里的山羊，要受到永火的审判。但是他们不服，所以他们就问主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这个样子呢？若知道是你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做的。主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的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对于这段经文，今天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？在以斯帖记第三章，有一段话是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的，那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，就是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，而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当神把机会摆在我们的面前时，是神的恩典要给我们得奖赏的机会。如果我们选择忽略，神就会把机会让给别人。不但我们会失去了得奖赏机会，还会在主眼里成为山羊。这就是我们该做而不去做的过错。或许我们也会对主说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有这样的需要呢？若知道是你的话，我一定会去做的。而主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身上的。家人们，当神把得奖赏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时，如果我们选择看不见，我们不只是失去了奖赏，还要受罚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当你看见周围的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是否会像这些人一样回答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不曾看见你有这样的需要啊。是什么原因会拦住我们看不见呢？或许是因为怕麻烦，我们会告诉自己这个感动可能是错的，或者应该还会有其他人去帮忙吧。特别是神感动你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行动时，我们里面会产生许多会不会的疑问，例如会不会带给别人压力，会不会让受帮助的人感到不好意思？这时我们心里就会开始产生犹豫， 最后也可能就会像那得一千两银子的一样，选择把它埋在土里，然后告诉主说，我没有看见机会啊。在雅各书里，耶稣说，我的佳偶起来与我同去。当神有感动你的时候，不要考虑太多，你要做的就是起来与他同去。当你愿意行动，立即回应主的感动，起来与他同去时，即使你还来不及穿上鞋子，你会发现主都已为你把鞋子预备好了。家人们，当主有感动时，要你为周围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时，有时主要你自己做，有时主要你呼召小组的人一起做。不要犹豫，如果是主感动你呼召小组的人一起做，你要做的就是迅速的举起旌旗起来呼召，不要担心要怎么说，主会给你当说的话。例如最近主有感动我呼召小组的人为一个弟兄家里的需要做奉献，当这招发出去的时候，很惊奇的是大家很快的就响应，各就各位，迅速的贡献上自己的那份力量，效率非常的高，就像雅各书里所形容的，秀美像耶路撒冷，威武像展开旌旗的军队一样，大家就这样的动了起来，彼此配合，很快的就把事情给办妥了。可以看见，神是整个事件背后的推手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起来与他同行。主说，坐在你弟兄最小的一位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愿这句话能够牢牢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借着行动结出生命的果子来。当我们在神家有任何的辛劳，任何的摆上时，每当我们想到这句话，里面就会有力量，就会觉得值得。因为这是爱我们的主，把带着恩典的橄榄枝抛向我们，我们要迅速地把它接下来。同样的，在夫妻相处上，照顾孩子上，服侍家人，为家人的救恩代祷时，或与人相处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辛苦，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看见，无论做什么，当我们带着主的爱，在圣灵里，在主里面做的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，是主所喜悦的，主也要赏赐。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，我做个结束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，在这个越来越不容易的环境里，能看见我们周围人的需要而予以帮助，看见软弱的能给予扶持，不消灭圣灵微小的感动，也常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接待小之中最小的一个，就是接待耶稣。把握每一个给出去的机会，因为每一个机会都是神你要给我们得奖赏的恩典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